对他说，如果你能信，如果你能冒这样的险，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的祖先。亚伯拉罕没有同神辩论，没有同神去讨论怎么办，以后怎么，没有怀疑，他出发的时候还不知道到哪里去。他勇敢地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亲人，走上了一条自己不熟悉的道路。这样他就与上帝建立了一种关系。亚伯拉罕是很了不起的，他接受了这个挑战，他完全地相信上帝，他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托给神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信心。亚伯拉罕是因着这样的信心被神算为义的，被神当作是义人的。亚伯拉罕是因信被称为义的。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的家乡，走出来了，走上了信心的道路，是不是就完了呢？是不是就成功了呢？不，他在旅途中遇到了困难。第一个什么困难？如果你读圣经，你知道第一个困难就是遇到了饥荒。过信心生活的人，他的道路不一定是平坦的。信心刚强的时候，我们很勇敢，我们愿意把绳子隔断，我们愿意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。但是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敢这样做了。我们需要靠拢我们的朋友，我们需要依靠人的帮助。亚伯拉罕遇到了饥荒，在神所应许的地方还能会遇到饥荒吗？会有的。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问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信了神了，我成为他的儿女了，我还会遇到困难吗？我在神所应许的地方还会遇到饥荒吗？凭着信心来到异乡做客，周围都是一些陌生人，一大群牛羊需要喂养，就好像我们有的人把一家子人从这个中国，从什么香港，从台湾带到美国，一家子人需要养活呢，一下子失业了，怎么办呢？亚伯拉罕比你还厉害了，他不仅还有人，他还有骆驼，还有牛，还有羊，一大群要喂养。遇到了饥荒，是你叫我出来的，是你叫我走上这条路的，怎么还会碰到这样大的困难呢？在信心的道路上，亚伯拉罕遇到了考验。不要以为有了神的信实就不会有饥荒。一切顺利是人的理想，不是神的信实的必然结果。很多基督徒会告诉你，在信仰的道路上他们会变得糊涂起来。好多基督徒有这样的见证，好像过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还比较顺利，光景还比较好，但决志了，受洗了，参加侍奉了，一路遇到很多困难。亚伯拉罕在他老家乌尔，他没有遇到饥荒。你知道乌尔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，是一个很富裕的城市，在那里他生活得很安逸，很平顺。但是现在在应许之地，他遇到了饥荒，不好理解的。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有同样的困惑，他们不理解的，不理解神带领我怎么会走到这样的一个路上。不要惊奇，这不一定是神的愤怒， 这是神所允许的试炼，好让你的信心有根有基。亚伯拉罕面对这个试炼怎么样？大家是不是还记得，在这个饥荒的试炼面前，他失败了，他用自己的办法去面对饥荒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到了埃及去，他离开了神所应许的地方，他去了埃及。去埃及表示什么呢？去埃及表示他与这个世界联合，他依靠世界的方法。以赛亚书31章说，祸在那些向埃及去求帮助的，是因仗赖马匹，依靠甚多的车辆，并依靠强壮的马兵，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，也不求问耶和华。今天我们的情况同亚伯拉罕很相似，我们的遭遇好像说明了神的信实出了问题。为什么自己这么不顺利呢？别人都有稳定的工作，但是我没有。我记得我的大儿子失业2年，在家里非常痛苦，他常常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让我失业这么长。当时他参加这个教会的一个团契啊，在这个加州因为失业的人很多，所以有一个团契，他们教会专门成立一个叫失业团契。这个参加团契全是失业的，因为这些失业的人跟失业人在一起，大家比较容易接近，大家讲话比较互相，你跟不失业的人在一起非常难受啊，你有好好的工作，我没有啊，你一切都顺利，我没有。所以呢，他们失业的团契在一起，大家讨论怎么找工作，大家分享找工作的经验，心里好多的压力啊。有的人说别人有美好的家庭，为什么我没有，又是一个问题。我们每一次回中国，我们都要去看望一位朋友，这位朋友呢是我哥哥的同学啊，所以说明年龄也不大了，也不小了，是哥哥小学的同学，比我大一班，所以我也认识他，一位女同学，到今天还没有结婚呢。他不是不想结婚，他很想结婚，他一直在等待，在等待，在等待，到今天还在等待。他一直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别人有美好的家庭，我没有。别人有健康的身体，为什么我没有？不久以前，我一位表姐在美国去世。她是一位很爱主的姐妹，她的先生也很爱主。后来她先生做一个见证，我听了非常感动。他说我这位表姐呢得了一个病，你知道什么病吗？疯牛病。在美国吃了一个牛肉，当然美国不承认有疯牛的，所以问他，你到底在亚洲吃过牛肉没有，你到底在什么？他说他想来想去，在加拿大去过一次，那肯定是加拿大吃的疯牛。你知道这个疯牛好厉害，吃过一次等待10年呢，可以潜伏10年，所以你根本查不出来，10年以后发作了。我的表姐就这样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她的先生想不通啊，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挑选，去挑选我的太太，而且吃了一个加拿大的疯牛，到底是不是加拿大疯牛还搞不清楚了，反正总归是一个疯牛了。为什么别人有健康的身体我没有？为什么别人有合法的身份我没有？ 前两天马志华姐妹给我打电话，她心里非常的悲伤。她原来指望她所在的那个东家会帮助她再一次的申请她的绿卡，但是现在她的东家不仅不能帮助她，还希望她走，不要她了。她感到非常的失望。好多人到了美国，很快的有了身份，有了家庭，有了工作。他六年了下来，什么也没有，现在就正等待着回中国。你总可以找到你失望的地方。当你找到你失望的地方的时候，你接下去就是埋怨了。埋怨什么呢？埋怨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再接下去就是埋怨谁？埋怨神。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关心我？神啊，你为什么不体谅我？怀疑神就是怀疑神的信实。当你怀疑神的信实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情况发生了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的阵地没有守住了，你让敌人来占领了你的心，你的心里面开始怀疑这位神到底是不是信实的，你失去了对神的信赖，你必然要投靠这个世界，用世界的东西来充实自己。这个世界也许会款待你，就像亚伯拉罕他到了埃及，这个埃及的国王法老给了他很多的牛，给了他很多的羊，给了他骆驼，给了他驴，给了他仆人，给了他使女。但是比起亚伯拉罕的损失来说，他所得到的是微不足道。在埃及没有神的祭坛，在埃及没有神的交通，在埃及没有神的应许，有的只是一个冷冷清清的家。当一个浪子离开父亲的时候，短时间你会感到快乐，也许你会感到快乐，但不久以后你就会耗尽一切是人生值得活着的东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有一条出路，回家，回头，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埃及，回到神原来带领你所走的那条路。一次失败了，完了吗？没有完，一次没有守住这个阵地，给敌人占领了，完了吗？没有。亚伯拉罕的失败还不是这一次了，这一次在埃及失败了，为了获得利益，他甚至于编造谎言，他欺骗说这个太太是我的妹妹。亚伯拉罕还有更严重的失败了，神应许说他要生儿子，在长期等待的时候，神一直不答应，一直没有看到儿子。等待多少年呢？等待整整十年了。哎呀，等待十年不生儿子不容易啊，我只等待了八年呢。你有没有等过？你没有等，你很幸运。等了十年等不下来怎么办呢？他听了妻子的话，撒拉建议，娶了他的使女夏甲，生了一个不应该成为儿子的儿子以撒玛利。这是亚伯拉罕一生中最大的失败，他是用人的方法来帮助神，按照人所理解的信实来替神完成他的应许。我们常常会做这种很愚蠢的事情，叫替天行道。神啊，你答应的嘛，你不做那只有我做了，我来帮你做了。这样一个不断失败的人， 还能指望他什么呢？神的信实好像变成了一个笑话，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有时候你发现好像是一个笑话。上星期发生在这个 West Virginia， 13个矿工埋在地下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当时他们的亲人、他们的家属聚在教会里，就好像这样一个教会一直在祷告，求神啊拯救我们的亲人，求神啊彰显你的神迹，我们要看见神迹。就在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，好消息来了，12个人被救出来了，只有一个人生命去世了。大家好兴奋啊，我正好看电视看到了，哎呦，我们还是相信神迹的，神迹果然发生了，高兴啊，连报纸都出了这个出版了，上面大字12个人生还，大家拥抱歌唱高兴。但是再过几个小时，正确的消息出来了，11个人的生命失去了。那一夜聚集在教会里的那些人，他们所经历的，你能够体会吗？这个经历是很不容易的，好像看见了神迹，这个神迹又没有了，好像能够相信神的信实，但是这个神的信实又没有了，失败了。但是失败以后还是要相信神的信实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失败中的信心。弟兄姐妹啊，失败中的信心非常重要，没有一个人不会失败的，但是在失败中有没有信心，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。让别人去笑话吧，我们的任务是坚守，既然是坚守，有时候就可能失守，守不住，敌人太强了，给他占领了，把我们赶出阵地，但是我们跌倒了，我们爬起来，我们再坚守，我们跌倒了，我们再爬起来。哎呀，我继续追踪这个煤矿工人的信息。到了1月5号，我看到美联社的报道，这些矿工虽然去世，但是他们留下了东西，留下了很宝贵的东西。后来人家抢救人员发现矿工很多人留下了临终的遗言，他们告诉他们的亲人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过得并不痛苦。其中有一个51岁的死难矿工，他留下这样的遗言，他说，告诉大家，我将能够从另一个世界看到他们，这也不换，我只是准备睡觉，我爱你。他的哥哥说，这个遗书写得非常潦草，字迹很浅，说明时间非常有限，他知道已经不行了，他很快地写下这些话。还有好几位同样写下类似的遗言，表示他们遇难的时候并不痛苦。提摩太后书2章13节说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亚伯拉罕完了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那些煤矿工人完了，然而我们的神却完全不同。神并不会因为人的一次两次的失败 两次的犯罪就抛弃我们，神也不受死亡的限制，神不受灾祸的限制，神的慈爱和怜悯使人往往想象不到。在弥迦书七章八节，我很喜欢这节经文，弥迦书七章八节说，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哎呀，弥迦先知讲得太对了，我虽然失败，我虽然跌倒，我虽然坐在黑暗里，我还要起来。神的奇妙就奇妙在这里，当我们把人看透了，我们常常把人看透，我们觉得这个人完了，我们把人看扁，觉得这个人没有希望，但是神就能够在没有希望的人身上继续工作。神可以从石头中兴起自己的儿女，神为什么不能把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变成信心的伟人？神不需要用高贵的品格作为他工作的原始材料，不需要找那些很成功的人、很高贵的人来作为他神迹的基础，他所用的材料越差，他的恩典和能力就彰显得更加完全。如果神总是信实可靠的，为什么人还有很大的差别？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。亚伯拉罕虽然失败，但他还站起来，失败一次再站起来，失败两次再站起来。坚守我们的指望是一场持久的战斗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胜败算不了什么，最后的胜利是属于那些坚持到底的人。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失败过，但他们一直处在不冷也不热的状态中，他们没有自己所承认的指望，他们也不需要去坚守指望。你看到了吗？重要的是活的信心，不是死的信心，是经受得住考验的信心。亚伯拉罕虽然跌倒，但他失败以后，他还是相信神的信实，信心经过考验变得更加坚定。有一些基督徒，他们不是信靠神，他们是本着自己的天性努力做一个好人，他们的内心并没有以神为中心，没有为基督而活，他们只是把神看成一种当没有办法的时候一种办法，如果连这个办法也不灵，就让他去吧，本来我也不抱多大的希望，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坚守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承认的指望是什么？你有没有坚守你所承认的指望？最后如何来坚守？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说，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在这里提到不致摇动这四个字，在希腊原文里只有一个字，这个字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，就在这里翻译成不致摇动，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不离开那垂直的位置。我们要坚守，我们必须要站稳我们的位置，不要太容易的受环境的影响，不要太容易受人的影响。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心太注意这个世界了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受这个世界的影响，一点点成功就满面春风，一点点挫折就愁眉苦脸。 你知道基督徒灵命的成熟表现在什么地方吗？一个基督徒的灵命的成熟就表现在他能够用平常的心来对待成败。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用平常心来对待。讲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，很难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说难得糊涂啊，糊涂不起来了。你太看重成功了，你太看重失败了，要糊涂一点呢，但是就糊涂不起来了。如果你单靠自身的努力，一定失败的。问题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坚守，而是靠那位赐给我们应许并且必定执行这个应许的神。正是因为神的信实，我们才有盼望。但我们人也不是完全被动的，我们有神提供的资源，我们要使用这些资源。神从来不是叫我们坚守他就不管了，你去坚守。神告诉我们坚守的方法，神提供给我们坚守的资源，圣经清楚地给我们具体的方法。希伯来书好就好在这里，我很喜欢这个希伯来书，它非常具体地告诉我们坚守的方法。第一，要常常到神面前去。希伯来书10:22说，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这个来到神面前，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不断的来到神面前，经常的来到神面前，去干什么？去得力量，去得安慰，去得鼓励。是的，我们有很多困惑，我们有很多不顺利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办法，我们可以常常到神面前去。所以许多人所以不能够坚守，就是因为很少到神面前去。许多人虽然到神面前去也没有得到什么帮助，就是因为没有带着存心和充足的信心，所以他们常常空手回来。你知道跑到神面前去，我们常常祷告说好像没有回答，好像没有回应。很重要一个原因，你的心不诚啊，你没有信心啊，你没有带着那个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去，所以你没有收获。第二，我们应该继续不断地参加聚会。希伯来书10:25说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常常有人把聚会看成一种负担，他们说一个星期还要参加崇拜，又要参加团契，要花时间，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哎呀我没有时间。但圣经从来不把聚会看成一种负担，圣经把聚会看成一种鼓励，提醒所有的信徒要经常出席教会的聚会。在集体的敬拜中，在侍奉中，你得到力量，你得到安慰，你得到喂养，你得到喜乐。我记得在中国，当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，很多基督徒都不参加聚会，他们想一个人关起门来做基督徒，这样他们觉得自己就比较安全一点了，没有人来找他，别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，所以他不会有麻烦。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才更加体会到聚会的重要。你凭什么来坚持你基督的信仰？你需要聚会啊！只有在聚会当中，你才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。第三，要彼此激发爱心。希伯来书10:24说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知道这个爱吗？大家都喜欢爱，大家都需要爱，爱不能自 动的，爱不会自发的。你说我要爱人，我要爱神，我对自己要求我要爱，你去试试看，爱自发不出来。这是一个爱的定律，爱的规律，爱自发不出来，爱要靠什么？要靠激发。这个圣经讲得太清楚了，希伯来书告诉你，爱只有通过激发，只有跟别人在一起看到别人的爱，你才能够爱起来。你一个人关起门来，我爱神，我爱人，我拼命爱，你爱到最后你什么也不爱，你只有冷，越来越冷。我们要互相激发爱心，才能够行善。激发的方法是什么？激发的方法又是一样的，聚会。作者劝告他们，劝告希伯来书的读者，我们非但不要停止聚会，我们还要彼此勉励啊。很多人会讽刺你，这个世界有很多讽刺的声音，很多物质的东西会吸引你转移目标，繁琐的生活会影响你的信心，所以要加紧聚会啊，尽量去过团契的生活。犹太人有一句很好的话，他们说，神宣告，如果你们不到我的家去，我也不会进入你们的家。这是犹太人的讲话。最后怎么样很实际的来提醒我们坚守呢？要记得那日子临近了。希伯来书说，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那日子什么日子？就是新约圣经所指的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那个日子已经很近很近了。所以我们彼此相顾，我们参加教会的团契生活时间不多了，我们更当努力的去行。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将要离开这个世界。不要以为你现在还年轻，还轮不到你。我们这里有90多岁的，有80多岁，有70多岁的，你还早了。不知道你的时间在哪里。今天你参加一次聚会，就是一次。不要以为我机会多的是了，我今天 miss 一次算什么呢？你试试看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这一次可能就是你最后一次，要抓紧，因为那日子临近了，不是你离开世界，就是耶稣基督再来。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些坚守的人，那些受逼迫被人轻看的信徒，都会站在那个得胜的一方。在那日子临近之前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。